欢迎大家收听兔丝鸭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心灵会客室，我是今天的主播 Iris。 首先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嘉宾马老师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Iris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床心理师马信成。
欢迎马老师。在上期节目当中呢，马老师啊和大家介绍了关于婚姻末日的四种表现，那就有听众朋友啊发来反馈说，想请教一下马老师，说如果呀在婚姻当中确实发生了您上一节提及到的这些事情的话，到底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是这个，我们知道问题，找到这些症结呢，肯定要学习怎么去处理呢。
嗯，
那我们呢，不同的婚姻这个咨询流派，他们的想法有点不一样啊。我们呢这一节呢，还是聚焦在古特曼，他的研究还有他的建议上。对于高本来说呢，首先第一点就是当我们意识到原来沟通有时候我们的聚焦点不能全停留在交流的内容上。或者说所谓的那种硬的那个 fact 那个事实上，因为大家想想，就是我们一般交流的时候，比如说，哎呀，你看你又把这车可能刮了啊，或者你的侧板还没有放下来，我们通常的心主要是放在这一个我们的失望，或者说对方做的事情的让我们不满的地方，好像主要在讯息内容上的。对，然后大家想想吵架是不是这样子，哎，你这翅膀这什么，哎，这个有什么所谓的，这个很有，哎，你没有你自己就吹毛求疵。通常这样子来来往往的时候，好像都聚焦在一些结果，都聚焦在一些很细节的地方，貌似很客观讲事实摆事实，实际上整个氛围已经不对了。所以高门他提出的这一点其实就是让大家意识到，而且这种交流方式里面是层层的，其实是一路的，大家渐行渐远了。大家如果想想，本来两个陌路人，大家能够靠近一起，很多时候可能是说，哎，我跟你是很像，我跟你很，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我想越来越靠近你。所以从陌生人，然后到相识，到朋友，亲密爱侣，然后走进婚姻殿堂或者同居生活。对，但是批评就是你老觉得我不好。甚至你直接就判断我不好，你看到我不出声你都看我不顺眼，对吧？我外观你也不吸引了，到然后我要跟你说想修复，你要防御，防御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接受，对，我不接受批评，哈哈，不接受反驳，对吧？所以我只能好像必须要在关系上接受一种被瞧不起的嘛。那我也可能冷漠对待你呢，就是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对，然后大家慢慢的心就抽离了，就是所以去瓦解。所以首先很重要一点是意识到自己会不会有这些地方啊。当然很多时候看到别人伴侣有没有这问题是比较容易的，看到自己会不会这样讲是比较难一点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多时候都是受到情绪的影响，对，所以呢这个是难免。但是首先我想根本它的意义就在于帮助我们去自观察别我们的爱人，也观察一下自己，意识到有的话先减少去用这些表达方式。那减少的时候就是回归到可能有事说事啊，尽量保持一种平等平和的一种心情，对啊，有什么问题如果对方对我们有一些的指责啊意见的话，我们试试看能够不是马上否定防御，而是先听听啊，而且呢不是筑起一个心防，对这个是肯定是相化解这个末日歧视的这个表现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哥们他提出一个是说，有时候我们去不单只是要听这些负面的方法，我们其实更需要去积极，就好像不是我只是在应战，就是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我要怎么去处理，而是要比较积极的去关注对方的一些需求，亲密感的需求。因为当对方出现批评的时候，如果其实往往是如果我们单单就事论事，你就会觉得开始有点捉错用神的感觉了已经。对，反而是我们要善听，在对方提出这些批评以后，其实除了这个事情本身，对我们的关系其实是 寄托了什么。因为批评这些失望冷漠肯定是受伤以后，到底对方要求我们的时候他其实需要什么。打个比方，比如说一个女士可能是看到男朋友就说，哎，你今天跑到哪里去了对吧，我这个在大雨在等了这个外面下突然间下大雨，我没有带雨伞，我淋到这个像这个落汤鸡一样了，就是对吧，你死到哪里去的这一通嘛。如果那个男的焦点说，就如果我用防御关我什么事啊，你这么大的人你不出门不看天气预报吗，对吧，这个就吵起来了，或者那个女的可能就是越来越难过，那你不照顾我吗。对，如果那个男士会他说这个，哎呀这个你批评我这个哎呀这个哎呀我也很难对吧，我也工作我堵车嘛，或者我也不知道对吧，或者我也没有带伞，尝试去掰。可能没有戏池是那么的伤害性，但是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并不能真正解除这个女士她吐槽的时候她想要的东西。因为当她吐槽的时候，其实她真正想传达的一个是，我好像刚刚这个下雨淋了一头一身湿，其实我很不爽而且我很希望其实你能够去照顾到我。当然能不能照顾到是另外一码事，但是他的需求为什么他会这么的不高兴，其实这可能在这里，甚至是在其他，或者说你看我淋湿了就算了，我淋了以后哎呀我的可能我的工作这个死对头看到我我就好像很丢人，所以我自己都无地自容了对怎么样，或者说你说好五点来接我的，我跟大家说我今天我老公五点来接我我等到了五点半下雨我的面子快挂不住了。所以这个时候哥们说我们要听对方在诉说的时候其实他的真正需求点在哪里，然后我们怎么能够积极正面的去回应这些。可能这个男士他听到以后可能这个下雨了把你淋湿了，就那如果你担心生病就是你很担心这个病或者这个我听到你这个对方我迟到了，然后呢就是你这个过程里面你很狼狈而且在一些同行之中在竞争对手之中可能而且很没面子。可能那个时候新男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去承担这个责任是我错还是不是我错，他是要先听对方其他的需求他的痛点在哪里。可能有时候对方一听他可能说对就是这个情况。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呢有没有机会听听那个网络呢有一个 Standing Comedy 就是对脱口秀，在美国的一个美籍华人叫 Jimmy O对这个欧阳万成他最近也挺火的然后呢他其中有一个段子就是这样子，他说他交的那个新人女朋友，他说你跟女士讲话，但他用性别来做一个调侃对我们这里就但是根本是没有性别的，男女都可能是一样的对他当时这个欧阳万成他就是讲到这一点，他说女朋友骂他的时候他说这兄弟们小心千万不要随便借茬，哪怕他是直接攻击你其实跟你不一定有关系那他提到的一个段子是女朋友突然间说就是说你不好对我很不高兴，这个 Jimmy 就一直说OK 这告诉我多一点，但是他比较搞笑的他肢体语言就是完全防御，但是我小心翼翼好像我也不要陷入你的圈套里面去，好像你要挖个坑让我跳进去，他说兄弟们不要跳，然后当你一直等等等等等的时候可能到四五个回合以后他说你看我刚刚去舞会，然后我可能另外的一个朋友在嘲笑我或者我做梦的时候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很不好，所以他就说你看其实很多时候女性告诉你一个事可能跟你作为男生是完全没关系的我想当然实际上的他是一个脱口秀嘛，所以他肯定是要搞笑的，真正生活上其实往往并不一定是这样子，甚至往往是跟我们是很有关系的。但是我想在这里无论是脱口秀的优秀演员他不抓到生活上一些细节跟哥们在研究上发现是很类似的，是说我们不要急着去掰谁对谁错的问题，尤其是在接受方里面，因为对方他情感失控的时候他说他不一定很理智了 这个时候当然他这样讲，你要 hold 得住，很冷静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表面的具体的这些事情上去打转的话，往往是走不出来，而且会引发这个末日式歧视，就是越讲大家越难过。反而是听在他说的背后，他真正的需求，渴望我作为一个亲密伴侣的一种安抚和回应的点是什么，这个时候可能你的回应就能够比较到位。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哥们对于这个沟通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但是呢，他也说到了，其实通常这些沟通并不容易，因为哪怕你很积极去回应，他会往往其实吵架的时候会有一个情况对双方都可能出现的，叫情感淹没。我不知道艾瑞斯你听到这个词啊，情感淹没，你脑海中会浮现什么画面？
我的下意识反应这该怎么理解呢？但是想了想，情感淹没如果字面意思来看的话，是太多情感了吗？把这个主体已经淹没了。
对对对，甚至是将我们的理性都淹没了。因为我们很多人说马老师我们该怎么做，好，因为在说该怎么做的时候，有一个前提是我们现在认为只要我知道我就能做到。实际上在婚恋上，大家如果谈过恋爱的人其实都会有这个经验的。很多时候我们话一出口，心里可能就给自己拍一下，哎呀都不要说这句话，你知道错了你就糟糕。但是往往在相处尤其吵架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我们说话感化，或者其实用高本他的术语叫情感淹没，就是说太多的情绪它淹没了我们的理性，也淹没了焦点，淹没就好像海浪一样把我们卷走或者盖没顶了。所以我们本来真正要听，就我哪怕知道哦，马老师说我们要听这个对方诉求，但是如果我一直觉得被攻击的时候，其实我的心可能我这种受伤的感受已经淹没了我了，我没有余力去听你的。或者说对方可能他像我们今天举这个例子，如果我一直就很担心，哎呀我下雨没人接我已经很难受了，我浑身湿身体很不舒服，而且呢我的死对头还是看我笑话，是吧，我几重的东西打击，这个时候哪怕你一个对方我尝试去听你啊，你觉得这很丢人，你觉得很难受啊，你很希望我当时能够在场，但是对方因为他太难受，他就感觉他不纯粹是跟你交流或者要你认错，他就是握住一股的这情绪，他没办法去排解或稳定，所以他向你涌过来的时候，甚至你用很正确的对话，可能他都不能够马上稳住，跟你真正在解决问题的意义上去交流的，因为他当时就被情绪淹没了。但是所以意识到情绪淹没的这个状态是很重要。其实这个呢也不难理解，大家我们看自己生活上有时候也会有这个的经验的。我们吵架吵得多，有时候就会说我现在不跟你说，是吧，我们都有过这一招，很多时候会用过这招，就是现在就是大家都火遮掩的，就是这个时候其实谈是没用的，只会话感化的越来越多，伤人的话先不说，我不跟你谈了。因为我们意识到那一刻情绪盖过理性，讲什么话最终都会回到负面上来，你也不会真正听我，我就对不谈啊。所以这个不谈不一定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其不谈其实就是代表很多人，我们生活上我们经历过这种情感淹没，对方的情感淹没，我知道他淹没在自己情绪里面，我怎么说也没用，我那个时候可能我就不讲话了，我就不接。所以意识到这个状态很重要，这也是有时候我们为什么看影视作品，或者说我们在生活上常说这个是钢铁直男癌，其中一点就是说钢铁直男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在高门这个理论里面就能够看得比较透，就是钢铁直男就是说我跟你摆道理，但是他没考虑情感，钢铁直男可能自己情绪很稳，我不激动，但是 我可能也不呼应你对方爱女在，可能他讲的话不一定逻辑正确，或者客观，但是他刚才既然也不去看到他的情感的痛点，他对伴侣的渴望的诉求，乃至于意识到对方可能在一个情绪淹没上不是跟他理性交流的时机，他只是好像自己贯彻始终，我就是很冷静，我就是很客观，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当然对方就会感觉都是你对，都是我错，但是我的痛点你没有抓到，你们来好像缓和我的难受，所以这个根本这个看到这两个点也是很重要。所以有时候这个处理呢，他也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这个情感受伤以后呢，就是还是有一个比率，就是高门发现呢，就是他从一个神经传导，而且这个情感淹没呢发生呢，它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不过说这个事情大你就容易被淹没啊，这个事情小就一定你就相对产生的情感小，它不一定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它往往是一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或者是他就这种情感的生理性的反应。所以戈本他的研究很有意思的，他有时候他做治疗的时候，他会给每个伴侣双方每人的手上刻上一个这个心率仪，就是去测，然后就是很多人在一激动的时候，就平常他没注意，所有的焦点都不是放在自己身上，就是投射出去是攻击对方的，但一测的时候哔哔哔，就是你开始你很激动了，他通过这个客观的指标帮助双方意识到，哎，我现在很激动，因为你激动就代表你很容易情感淹没，一情感淹没你可能对方讲话你也听不进而且你也会很难听到对方的需求，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点。但这个仪器背后其实就是哥们的意识到情感淹没这个东西它是生理性的，它不纯粹是一个理性，也不是谁有意为之，往往我们会觉得可能这个人平常还好好的，吵架就得理不饶人啊，或者说做激动就没办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个情感背后不纯粹是一个主观控制，有时候这个非主观的东西它也不是纯粹意义的感性的一个东西不抓，因为很多人说，哎，你难受我能理解，但你不要那么激动嘛，对吧，它是情绪强度过多，是一个生理性的东西，有时候要让这种生理性先降温，因为这个不降温的时候你再共情也可能没用，所以他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个生理时间，所以让过激的情绪要降温，而且这个降温的过程里面需要哪怕他情，而且降温以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在情绪降温以后等待一个时机，然后帮助对方，甚至是需要帮助对方去表达他情感，就比如说后面的一些例子就是说你刚才一直骂我，你很激动其实可能你觉得就是在对手面前很丢人这个很难受，你承受不了了，你很难受，对，就是帮助对方通过语言捋顺他的内心的纠结或者难过的地方，当然了，这个东西呢就不能硬套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讲了以后，那有些听众朋友可能会说，那马老师，我们尝试去每一句他讲什么话，我都是把他这个分析出来，那对方很不爽，因为很怪的嘛。如果我们在亲密关系里面，我跟你讲什么话，每一句你都给我分析我的感受来源，所以通常这个比率也不需要太多。就是在这可能你听让对方能够这个情绪宣泄一下，然后最后做一种的某种的在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一种总结性，因为他情绪降温以后他的理性功能或者接收能力又开始恢复了，这个时候就帮助他，而且这个时候就我不是自己上纲上线或者对号入座觉得你在攻击我去辩解，而且我听到你的感受，我给你一个反馈，这个反馈当然它蕴含着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在聆听你，而且我可能我真的听懂你，有时候对方听懂我们的感受它是非常疗愈的， 而且甚至拉近关系的。所以这个也是高门他们发现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沟通，我听到你诉求以后，我要给你反馈，而且你其中里面这反馈，除了你需求，也有你痛点，你难过，你被淹没的地方为什么，而且你淹没以后，你希望我作为你伴侣给你什么支持，这个方面用一种正向的方式去复述，帮助对方理解确认啊。所以这个也是高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啊。除此以外呢，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高曼还发现，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生理，这个太激动的时候会让情绪淹没。他还研究了这个神经从激动到回归正常平伏的一个时间，这它的比例是大概5:1啊，就是说他说研究，就一个人可能生气，或者说他觉得你伤害他，他要你去安抚他的时候，这个传导时间，我可能一秒钟我激动，可能我要5秒钟才能平静。所以这他说这个东西呢，是的价值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有时候啊，假设啊，我可能讲话，比如说啊，你给我倒杯水啊，我忘记，然后对方说你又说给我倒杯水，你又不倒，对我很渴，然后对方说啊，对不起，但算了，我错了，对，然后对方还是不遇不了，哎，你每次都这样子了，又说了又不给，然后你说哎，我忍忍行，我现在给你倒嘛，然后对方再说你呀，对不对，就是不理我死活啊，我都跟你说我很口渴了，就给我倒水，你说了也不做，有时候我们就会火，在这个过程对吧？我心里想，我让你2次了，你怎么还是不依不饶，对吧？我们吵架常常会有这个。哥们，你发现他说这个东西不依不饶，其实有些时候是因为对方他没办法稳定自己的情绪，他还是在这情绪淹没的过程里面。所以当我们对情绪淹没要多少时间能复归平静，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心理预期。就这个东西他说他发现是5:1的比例啊，就是如果你让对方不高兴的话，可能你要用5倍的时间去修复这个。就比如说你讲错一句话，哎呀别生气了，好啦，算我错行吧，行，我给你倒杯水，给你捏一下，好，再给你弄个甜品怎么样，算你了，对吧？大家听听啊，当然我这个比较夸张一点，显示一下给大家一些画面感，但是大家如果生活上可以发现，确实像哥们他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情绪稳定而修复，它不是1:1的，这个也说明很多时候我们吵架说行了，算我错了，我道歉了，我已经道歉了，你还想我怎么样？那这个很典型是，本来情况已经开始渐趋缓和，突然间一下子被激发出来的问题，就是因为情绪稳定，虽然我们往方向正确的方向走，但是你没有，它还是需要一种神经稳定下来，情绪稳定下来，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你没有充足的时间，它稳不下来，它很容易又重新飙升。但是很多人是守不到最后那个点，让对方平稳下来，可能讲着讲着觉得你就不依不饶，然后我又炸了。所以哥们就提了一个很重要的点，1:5比例，我自己发现是1:5还不够，甚至有时候是1:7的过程。你做错一个事情，你可能60倍的这个可能安抚才能让对方缓过来哈。所以呢，这个无论当然每个人也不同，每个事情也不一样，对，但是大体。我想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当我们想学习在经营好我们的婚恋的时候，当我们的爱人伴侣他生气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要逃避回避问题但是也不要对坐入号跳进去，觉得他就老在攻击你，看看听听他的感受，而且看看他在什么情感位置，确保自己不被情感淹没，也意识到如果他在情感淹没的时候给他适当的时间，然后在他可以慢慢降温的时候给他不单止安抚，而且是帮助他去梳理自己的情感，而且他对我们的期待可能这个呢就会比较有帮助的化解，而不进入这种末日式歧视的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非常感谢马老师在这期为我们带来高门关于在婚姻沟通当中的各种技巧与方法，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受益匪浅。那非常感谢马老师这期的分享，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